小说剧国家宝藏，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，主播马宗武，
第33集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只听得站在不远处的军师猛地一声大喊：
慢！我能保证老实，不是肖队长杀的。
那老三听罢一下子愣住了。
啊，军师，你凭什么保证？
凭的是肖队长的为人。咱们东北人谁不知奉天城的神探肖剑南呢？
哈哈，那是以前，可自打鬼子打过来了，他就做了日本人的狗。军师，我说一句不知轻重的话，你怎么就能保证这姓肖的他不是山下混上来的奸细？
三爷，你说的不错，我和你一样也怀疑过肖队长，怀疑他既然当初在奉天查我们，后来又为什么鬼使神差的把二哥给救回来，怀疑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小鬼子安排的。
说到这儿，军师看了看萧剑南。萧剑南心头猛地一震。上山这些天来发生的事情一幕幕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。
萧队长刚一上山，我就立刻认了出来，在奉天城调查我们的就是他，所以当晚我就和大哥商量，要想办法把他留下来。于是第二天，大哥就当众宣布，要肖队长帮我们破案，而实际上，只是暂时找一个借口，让他留在山寨。
肖剑南听到这儿，忍不住点了点头。
难怪这些天的案子查得困难重重，原来这一切只是军师打了一个幌子。
军师说到这儿，向萧剑南拱了拱手。
萧队长，做兄弟的对不住了。随后萧队长所有做过的事情我都亲自检查过，包括萧队长的几次验尸。
军师说到这儿，又情不自禁地看了萧剑南一眼。
检查之后我发现萧队长并没有说假话，其后我让镇管带安排了一场戏。
萧队长，听二当家的说，您的摩托车技十分的了得，我们这里正好有一辆前几天刚缴获的摩托车，嘿嘿嘿，要不您给赏赏脸，给兄弟们露上那么一手。
摩托车技我还真不行。
萧队长您就别客气了，要不然您怎么能够骑着摩托车冒死从那独木小桥上冲过去，这才救了我们二当家的呢？小队长您就别客气了，来吧来吧。
军师说到这儿一挥手，
镇管带你亲眼所见，你说说吧。
遵命。
弟兄们，肖队长那天骑的摩托车我看了，车技确实不行，当时能把二哥救出来真的是不要命了。
郑管带你怎么知道？要是当时那姓肖的装蒜呢？
三哥，测肖队长车技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呢，这种事情装不出来的。这不俗话说吗，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，不会的装会他迟早就会露馅，而会的硬装不会他也绝对装不出来呀。所以肖队长当时救二当家的那绝对就是玩了命的，弄不好连自己的命都搭进去了。
老三听到这儿无话可说了，只好把手里的枪又放了下来。
好，那 你说，是谁杀了老石？
弟兄们，最近山上确实出了很多事情，大伙儿有兵乱投医，我也理解。不过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们不能冤枉好人。现在，我有理由相信，最近山上出的所有事情，都是一个人所为，而且，这个人，就是混到山上来的奸细。
大伙儿听罢，都是一震，老三也猛地转过头来。
那个奸细是谁？
军师回过身来，脸色阴沉地向崔二侉子拱了拱手。
二哥，做兄弟的，对不住了。弟兄们，这个奸细不是别人，就是凤儿。
凤儿？这凤儿怎么会是奸细？
军师，你说凤儿是奸细，有什么证据？
二当家的，你不要发怒，容兄弟慢慢跟你说。
崔二侉子的脸色依然很难看。
军师，凤儿上山之初，我们都对他的身份确实有过怀疑。不过自打他跟了我，一直都是规规矩矩的，没做过什么值得怀疑的事儿。
二当家的，你说的不错，在去奉天以前，凤儿确实没有做过什么不规矩的事情。可是，你是否还记得，咱们在奉天的最后一天，十一弟和凤儿进过一次城呢？
不错，是进过一次城。
十一弟回来以后，我审过他，他吞吞吐吐，明显是发生过什么事情。其后不久，在回来的路上，十一弟就开始发烧，继而是发疯，最后是失踪。难道这都是偶然的吗？
崔二侉子听罢，愣了一下，低头不语。
我相信，在十一弟和凤儿去奉天的那趟，肯定发生过什么事情，而且这件事情就是最近山上这一连串怪事的起因。
崔二侉子听完，突然大笑起来。
就靠这一点就怀疑吗？军师，难怪兄弟们平日里都说你疑心太重。好，既然说到这儿，我也不能隐瞒了。这件事儿，我顾及着兄弟们的感情，一直没有讲。不过，凤儿虽然是我的女人，也毕竟是山上的人。既然是山上的人，我就不能让他平白受冤枉。大伙说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。
十一弟之所以和凤儿从奉天城回来会魂不守舍，是因为他在祥瑞服装店趁凤儿换衣服的时候偷看了凤儿，被凤儿发现了。
听了崔二侉子的话，山寨的弟兄们都不禁目瞪口呆。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件事情竟是这样一个原因。勾引嫂子，那可是要受四刀八洞之刑的。于是，大家都沉默了。军师思虑了一会儿，突然问道：
二当家的，请恕兄弟冒犯，这件事情是十一弟亲口对你讲的，还是凤儿？
是凤儿对我讲的。凤儿是我的女人，难道我不能相信她吗？
好，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姑且相信。二哥，请容我继续往下讲。二哥，在当时兄弟并不知道这事儿。回山的路上，十一弟开始发烧，到破庙的时候就完全疯掉。我当时就怀疑，会不会是凤儿偷偷做了手脚，怕十一弟说出什么真相来。于是，一回到山上，我就偷偷派来好，下山做了两件事情。
什么事情？
第一件，就是下山寻访凤儿的祖籍，看看是不是确有其人。第二， 就是根据在奉天审问十一帝时的口供，一家一家查访他和凤儿去过的地方，看看有没有什么破绽。
军师，说说结果。
结果是，在凤儿的祖籍没有发现任何东西，那个小山村确实已经在半年多以前被鬼子烧光了，一个人也没有找到。不过来好在查访奉天城十一帝和凤儿去过的地方时，查到了一些线索。
什么线索？
来好，你来跟二当家的说说吧。
来好闻声走了出来，他先向崔二侉子施了一个礼。
禀报二当家的，我当时奉了军师的命令，连夜赶往奉天城，挨家查访了十一帝说过的每一家店铺，查到一家叫祥瑞服装店的地方，我当时就发现问题了。
祥瑞服装店，什么问题？
这具体的说不上来，我就是觉得他的老板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商人。
那能说明什么？
当时我抓不到什么把柄，然后就把他给绑到山上来了。
什么？绑进山来了？
没错，回山以后我让镇管带和来好整整审问了三天三夜，可什么也没有审出来。我也感觉到这个人绝不一般，情急之下我想到了一个主意，就是让肖队长帮着审。肖队长是东北的神探，过他手的犯人还没有不招供的呢。
众人听罢都把目光转向了肖剑南。
肖队长，这件事儿还是由你来说吧。
肖剑南转向崔二侉子，脸色变得严肃起来。
崔兄弟，军师说得对，如果我没有判断错，这个人很可能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谍报人员。
崔二侉子和众人听了都愣住了。
谍报人员？
那他供出什么了？说凤儿是他的同党，是奸细？
没有，昨天晚上最后一轮审讯的时候正好遇上老十八香，所以没能再继续审下去。
崔二侉子想了想，点点头。
肖大哥，我信得过你，如果你真的审出凤儿是奸细，我绝不饶他。
崔兄弟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力。
二哥，恐怕审不成了，昨天夜里那个奸细已经死了。
什么？死了？怎么死的？
不知道，我原本想早上让肖队长帮着看看，谁知道发生了老十的事情。
崔二侉子想了想又有些迟疑。
既然是这样，就不能咬定这些事情是凤儿做的。这之前老十一和老七的事我不知道，而老五和老十包括这个奸细不可能是凤儿杀的。
二当家您想想，这个奸细如果不是凤儿杀的会有谁？这个人就是为了查凤儿才抓上山的。
军师，你也别忘了，凤儿天天和我睡在一起，他怎么可能去杀人？
军师沉吟了片刻，突然说道：
二当家的，你能保证凤儿在你睡着之后不会出去吗？
这好办，我们可以请凤儿来对质。凤儿虽然是我的人，可只要他做了对不起山寨的事儿，我就不能饶他。这样，你去叫凤儿过来，大伙儿到聚义厅里去。
过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凤儿在崔振阳的带领下来到了聚义厅。这是一个聚会的场合，众人便按照座次依次坐下来。见凤儿进来， 军师显得很客气。
二嫂，您坐。今天请您过来，是有些事情想问问您。
凤儿点点头，在军师指定的座位上坐了下来。崔二垮子的脸色此时显得很阴沉。
凤儿，你记住，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，你要讲实话。
凤儿看了看屋里众人的表情，神色之间显得有些惶恐，但她还是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二嫂，昨天夜里老师被人杀死了，而且我们从山下抓到的奸细也死了。我们想知道，昨天夜里你有没有离开过二哥的房间？
凤儿低着头不见回答。
凤儿，你说实话，到底出去过没有？
凤儿不由自主地看了看萧剑南，神色之间显得很慌乱，犹豫了片刻，他还是摇了摇头。军师仔细观察着凤儿的表情，不觉微微一笑。
二嫂，你不要慌，即便出去了，只要能说清去哪里了也行。
凤儿低着头，仍旧沉吟不语，用手使劲地绞着衣角。过了很久，他表情平静地抬起头来。
昨天晚上我出去过。
军师看了看崔二垮子，两个人都不禁愣住了。
好，既然你出去过，那你说你去哪儿了？
凤儿不由自主地看了一眼萧剑南，脸腾的一下就红了，他低着头不作声。
凤儿，你要急死我呀，快说你去过什么地方。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大伙都在怀疑老师和那个奸细都是你杀的。
凤儿呆住了，惊讶了片刻，又拼命地摇着头。
我没杀人。
啊，那你既然没有杀人，那你说，昨天晚上你究竟去了哪里？有谁可以给你作证？
凤儿低下头想了好久，终于说出话来了。
我昨天夜里，我一直在萧大哥的房间里，天快亮了才走。
什么？你
崔二垮子等人一下子呆住了，大厅里所有的人也一下子都傻了。军师把头转向了萧剑南。
萧队长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
萧剑南的表情有些尴尬，但他还是点了点头。
那他是什么时间去的你那儿？待了多久？
我正睡着，大约是半夜十二点左右，到我记不太清楚了。
他到你房间里干什么？你们又做了什么？
还没等萧剑南回答，凤儿突然插了嘴。
军师，你别问了，一对孤男寡女待在一个房间里还能干什么？一切都是我不好。
萧剑南愣住了，他错愕地看着凤儿。众人谁也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个结果，一个个是面面相觑。崔二垮子脸色铁青，他一拳砸在桌子上，拂袖而去。老三灰心丧气地回到自己的屋里坐了下来，无力地捂住了自己的头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房门突然响了，那小头目冯二屁贼溜溜地钻进了屋子。老三懒洋洋地抬起头来。
哦，二屁啊，什么事儿啊？
三
三哥，咱们还是逃吧。
你说什么？
三哥，咱这回可真是活见了鬼了，报应来了，报应来了。
冯二屁说到这儿，凑上前去拽了拽老三的胳膊。
三哥，要不可就轮到咱们了。
老三听罢，眉头猛地皱了起来。
二皮啊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哎，我问你，昨天晚上我让你盯住二嫂，你是不是给老子偷懒了？
三哥，天地良心，整整一宿，兄弟连眼我都没眨过。
那老师是怎么死的？军师这边我们也盯了一宿，根本没有什么动静。
三哥，老师可是夜里一点钟死的。那时候二嫂一直在姓肖的那小子屋里的，根本就没出来。
那后来呢？
后来二嫂就回屋了，一直到大天亮，就根本没从屋里出来过。
那姓肖的呢？
姓肖的，他。你也没让我盯住姓肖的呀，肖的呀。
他奶奶的，我明白了，什么他妈的尸检报告，什么他妈的死亡时间，都扯淡，咱让姓肖的给耍了。
三哥，您的意思是？
那人肯定是姓肖的杀的，他是在二嫂走后动的手。那姓肖的说什么根据尸体检查是老师夜里一点钟死的，他妈的都骗我们的。
冯二屁听罢恍然大悟，
他奶奶的，敢杀咱们的人，